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来到了六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6月22号，现在的时间呢是傍晚的6:54。我是看着时间说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欢迎你收听一小时的无限飞行号。
哎呦，我是新田，
我是文慧。
哎呦，文慧老师啊，
我要赶鸭子，大家赶快上来，上来，要关门了。
是文慧老师啊，今天竟然是六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嘛？
对呀，难道你还有？哎，好像不是哦，我们还有6月29号哎。
对呀，我们六月有30天吧。
我真是快乐不知日子如何过啊！
吓到我了，想说啊，
因为我很渴望七月来到，你知道吗？哦，
因为是我们电台的
有台庆，对，还有暑假。
哦，
对，
暑假关我们啥事呢？
我不知道啊，我到现在一想到暑假还是很开心啊。
哎呦，有一颗这个童真的心啊。
对，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还可以活到现在，
保持青春的秘诀。
对对对，好，所以呢，容许这个文慧更正一下，原来不是呢，六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天，那没关系啊，我们就珍惜相聚的日子吧。六月还有一个礼拜天啊，
嗯，
那么这个礼拜天，无限飞行号呢，我们有什么安排呢？
有诗篇导读，进度来到了第98篇了，嗯，哇，很开心呢，啊，
是
差不多呢，我们要迈向第100篇了。
对，那可是我们也不要急，因为诗篇导读呢，啊，真的是不能急的，
是的，
要慢慢的读，慢慢的听，慢慢的消化，特别是呢，嗯，成为你生命的灵粮。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义工黎医师出场，
嗯，是的，
今天呢是会科普还是会
问诊呢？
哎，对呀，啊，
今天就是问诊了，科普已经结束了。
哦，科普结束了，嗯，
对的。
那问诊呢，我们希望大家的就是呢，当你听到的时候，你可以呢为我们跟黎医师问诊的主内肢体祷告。
嗯，
那另外一方面，你也可以呢听着黎医师给的建议，然后如果你有一些意见，嗯，你自己可以记下来。那么随后呢，你可以呢预约挂号，
嗯，
你可以做一些的跟进，问一问黎医师。那最后呢，健康码起来呢，新田跟文慧呢就会和大家来讲讲呢，这个夏天好多的水果都出产啦，特别甜的什么呢？荔枝、榴莲。
嗯，
西瓜，哇，都是甜分很高的，
没错。
但是要告诉大家，这个时候糖就很重要了。
嗯，
血糖高、血糖低，这些都要注意。
嗯，我听着文慧老师这么一说呢，其实我有点不想管这个血糖了。
为什么？
因为他当季水果，
你不
要
命，
吃好吃，
你不要命就可以不管。我不要说你要不要命，你自己考，对，你自己考虑一下。那
没想到这一层嘛。
对对对，那说到水果呢，我就看到呢，这个夏天呢，很多外卖小哥啊，他们呢送外卖，那个外卖都是新鲜水果。
哦，
我看到，对，我看到有人就这样说，他从来不自己买水果，因为要切水果好累啊，他上班回家已经好累了，所以他的水果全部都是点外卖的。
哦，外卖的都已经切好了吧？
对，都切好了，
去籽了吗？
对，而且还可以点哦，我要西瓜多少块，我要芒果多少块，全部。
那挺好的，
对，
就是一人餐的最佳。
对
呀，
啊，而且你今天吃完，哦，你不用担心剩下了放冰箱，
啊，
明天还要干嘛？
又
不
新鲜，
对不对？
又要去吃它，我还记着它。
对，所以我就觉得外卖小哥，外卖这个行业真是伟大啊！
嗯，
那说起外卖呢，我们今天要来讲一个很不一样的外送员啊，
嗯，
就是杨帆， 他是在北京呢外送的。那么他呢是一位听障的朋友，如果你没有仔细看的话呢，
你是不会知道，哎，原来他是有听障这个问题。
对对对，因为呢他的这个耳朵上呢带着这个助听器，还有呢说话的时候呢是用手语，对不对？
嗯。
那有一天呢，他就接到了一个比较特殊的任务，对听障骑手来说呢非常的棘手啊。这个订单呢就是原本要求送达的外卖柜满了，所以呢要电话联系顾客沟通沟通，能不能做一些的调动安排呢？
是的，这个时候呢你以为杨凡呢就没办法做了吗？他没有难倒哦，他是先给这个顾客拍照，然后呢发文字消息，然后呢就打电话，他可以呢跟这个顾客呢无障碍的沟通交流。那顾客说什么呢就被实时的转化成文字，会展示在这个对话框里头。那骑手呢就以文字回复呢也转换成为语音，实时的播放给顾客。哎，这个就说明为什么他们可以打电话了。
那如果我们看一些的譬如说外国友人来到中国旅游拍的片子呢，我们都会看到现在呢基本上这样的
翻译机啊，
对其实手机里头的翻译功能不一定要用到翻译机啊。那基本上呢就是全国各地的小吃摊啊，或者是那个卖东西的地方呢，全部那些店员都已经有这些 APP 了，非常的方便。那杨帆呢，他是全国呢8500多万残疾人中的一员。其实现在呢残疾朋友呢从保安啊理货员啊到推拿按摩师啊，包括杨帆这个外送员，很多的行业呢我们残疾朋友都可以参与了。随着这个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你会发现以前的障碍现在都不是障碍了。就像刚才新田所分享的，那杨帆怎么样跟顾客沟通呢？就是透过那个翻译机嘛，对不对？
是的，是的。
这个手机上下个 APP 就没有问题。而且我们也发现呢，就是呢有一些的公司行号，他们也是积极的，就是去更新他们的设备，好让这些残疾朋友能够呢尽快的融入他们的工作当中。
是的，而且呢，这个杨帆小伙子啊，他是出了名的劳模啊，
是
在附近的几个站点里头呢，他每个月的送单量呢，基本都排在前三。哇，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送到80多单呐、哇，那很厉害哦。
是，其实文慧就在想呢，我们的听众当中，当然呢，因为我们是广播，一定是听，所以对听障的朋友来讲是有困难的。
是，
那能不能透过 AI 就实时的将我们现在，例如新田跟文慧在
转成文字？
对，那就让我们的听障朋友能够呢收看节目，而不是收听节目。
是，
那我们期待呢，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开发。如果我们当中有听众朋友、主内家人，你愿意帮我们做这一方面的开发，请跟我们联系，因为我们真是希望呢，不仅我们的节目是能够收听，也能够收看。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98篇1-6节，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耶和华显明了他的救恩，在列国眼前显出公义，纪念他对以色列家的慈爱和信实，地的四极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呼，要扬声欢唱歌颂，用琴歌颂耶和华，用琴和诗歌的声音歌颂他，用号筒和脚声在大君王耶和华面前欢呼。
救恩新曲。对于旧约的犹太人而言，出埃及是他们需要世代铭记的救恩历史。 也是他们活在当下并且憧憬未来的基础。基督徒则是将焦点要放在各个他山岗上，因为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是我们需要铭记的全部信息。对于每一个基督徒而言，十字架上的基督就是逾越节被杀的羔羊，他为我们铺就了出埃及进入至圣所的道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一切经历都只不过是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投影罢了。若是以色列人忘记了出埃及的经历，就等于忘记了他们的身份。同样的，若是基督徒不常纪念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也只不过是一群迷失在教堂里的羊罢了。我们当向神唱新歌，但是所有的新歌都必须谱在那古旧恩典的基础之上，若非如此，就必成为空中楼阁，海市蜃楼。所以基督徒当明白，无论是我们的信仰还是我们的生活，若是基督的十字架在其中落了空，那么一切皆成枉然。十字架应该成为所有忠心爱主的基督徒世世代代永远的荣耀。围绕着十字架，我们可以不断地谱写出一曲曲颂赞神的新歌。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何等的感恩，你因为爱我们，竟然为我们舍了你的独生爱子。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将我们这群本该在最终灭亡的人买赎了回来。父啊，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时刻牢记十字架的救恩，使我们更深地认识你的恩典。因为这恩典实在是宝贵，是无比的重价，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换来的。求你让我们在生活的每一天都不轻视你的恩典，不轻视耶稣基督留在我们身上宝血的印记。帮助我们珍视这恩典，并且在我们每日的生活中用我们全部的生命颂赞你，使我们的全人都成为基督荣耀的见证。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 我是这一刻清新节目的主持人张清新，感恩2025年可以在电波中继续与您同行同导同结果。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圣灵所结的果子，我好像都有，又好像都干瘪瘦小，不够硕大甘美。听众朋友，您呢？2025年，清新愿意和您一起努力，多结果子。
苦读中医专业，坐堂行医数载，
延续前辈教宗，解答病者疑虑。
飞行号医馆，黎医师在线。
赵姊妹，
哎，你好，文慧老师。
对对对，哇，你的声音很开心啊。那黎医师也在线了。
哎，赵姊妹你好，
你好，你好，黎医师。
你讲一讲你是你的姐妹的情况吧。
啊，是的，就是那一次我们聊过之后，她又跟我说有一个姐妹。
对对对，
就是给他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那个仪器叫巴德尔，就是瑞士出的那个，他说眼睛保健的嘛，这姐妹推荐他去照一下这个，然后他自己在医院开的那个就是眼药水，他滴上以后就结合这个，就是照20分钟。当时我就是他给我说我说肯定你这个是眼睛是不是说一下子看不见，肯定是有什么造成你这样严重。因为分文症的话，就是它就是很轻微的，就是说你注意不到的话就会稍微加重，不至于说这么严重。他就想起来了呀，他说一个姐妹推荐他照一下这个仪器以后，他就是一个眼睛照了20分钟，等于两个眼睛照了40分钟。他大概就是3天以后吧，然后他就他的眼睛就是严重的，就甚至就是失明的那种状态。
嗯，现在呢？
现在
看东西有时候有点模糊，是吗？
现在就是前一段时间就是检查以后，就是医生也没有给他开了药吃了以后，就是一个礼拜去仍然让他去检查，做仪器检查，没有说他这个病情是轻微的还是怎么着。然后这个姐妹就有点觉得检查的太复杂，就是让自己就有点烦，就没有再去检查，就停止下来。停止下来以后就是因为那个眼药水还在滴，后来她就再没有去了。她说感觉神吧，一直不见好，也检查的烦了，她就没有去检查，就是在家里休息。休息的他就是感觉这一段时间，他说好像是眼睛比之前吃药啊去做仪器检查那个病情就好像轻了点儿。昨天我还在跟他聊的时候，他说感谢神，那个眼睛好像之前有那个眼睛有那黏黏的东西出来，他说现在好像没有了，肿胀那些就没有了。他又去看了中医，中医呢就是说他这个眼睛呢就是说那个眼球那个外面一层膜，他说如果达到那个程度就要动手术，他说他这个现在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我说你要再找的话去另外一个眼科，是专科，不要找这些。他中医他不是对眼睛，他只能说是去给你把脉，他不能把出来什么，只能说是协助你，或是内里火上火了呀，或是你这种会他会给你调理。我说你看眼睛的还是要去专科医院去看。我想这个医生给他开的是丹参、丹参白术、冷荆草、白吉利、当归，他这个是不是对于他的辅助他这个就是体内的火呀，还是虚火，还是什么？我想问你医师
这么说，因为第一我也不知道赵姊妹现在的情况呢，也不能说到底他这个是不是对症， 但是中医来讲，现在的中医也有中医的眼科，中医眼科还是挺专业的。但是我估计也不是每家中医院都有眼科。我觉得如果要看中医的话，还是要找眼科的中医师。眼科的中医他也有检查的那些仪器啊，都可以看到里面的情况啊，看到眼睛的情况。因为眼科这肯定真的不能单靠把脉啊，看舌头就能知道眼睛里面的情况，还是要通过检查，要通过一些仪器啊，才能看到眼睛里面的情况。但确实有一些中药对于眼睛里面的情况也是还是有作用的。您刚才说的都是一些活血的中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考虑到姐妹可能有血瘀的情况，这个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嘛。所以我也不能说到底他这个是对不对，但我觉得姐妹也可以试一试，如果他想看中医的话，去找眼科的中医是比较少的，但是也是有的，去大的医院是有眼科的，去找眼科的中医是那些设备啊，他的经验啊，才会对于这些眼科的病症才会比较有把握。老师说我也不是眼科，我也不是眼科的，我也不是这个专科，所以我只是知道一些，但也不会说很了解。
对，因为他跟我发过来，他又去看了中医，就是给他开的这个。我说你看中医没错，要找那个就是看眼睛专科的那个中医，你不是说随便去找个中医去看开点药。
对对对，确实是因为他是眼睛的问题，但是现在他视力，因为上一次我记得他说现在是有些时候会模糊，但有时候又能看，是这样吗？
是的，然后他说是左眼睛比较严重，他说左眼睛他做的那个就是比右眼做这个仪器多做了20分钟。
所以我真的我也不太了解这种仪器了，因为他网上写的说什么都好，但是确实这一些我觉得还是没有很多的实证知道它有什么好处啊，或者是什么副作用啊，但是反正现在知道了它肯定就不能用了，就一定不要试了，但是到底是不是这个影响呢，我真的不敢说。但反正现在知道了，就以后
不要再去找，
千万别再用。对，我不千万不
再用了。他说那个姐妹又让他去，我说你一定要考虑，你是眼睛不是其他的。我说我们姐妹没错，你一定要分辨，对你的是伤害还是对你那个。我们真的是好心无见识，实属不善。我们一定要记得，神告诉我们的话没有一句错的。我们是姐妹，人有软弱的时候。我说你可能是认为有的人说有病乱投医，我说这不是乱投医的，你一定要考虑，不是我们劝。我说作为我们姐妹，我们很多时候就是爱心也很有限。我说那一天我说中了，我对她就说，我说姐妹，我真的是亏欠你，我说我的爱很有限，我说当时我就心里，我说神就责备我没有爱心，我说我真的是，我说我不该那样子说中他。然后我说你慢慢安静下来，在这种康复当中不是单靠药也靠什么，你要安静下来去想一下，他给你开的这点活血的，你去要看就看专科，看中医没错，你说西医对人的体就是伤害有点大吧，就是我就说你考虑中医的话，你要找眼科的专科，你不是说随便在哪个中医院啊去开点药就行了，那不是这样的。
那刚才呢，李医师已经跟赵姊妹你说，其实我们都很欣赏你对姊妹的爱心，而且在爱里说诚实话是不容易的，所以呢，给的建议就是也求神给你有智慧，然后给你有爱心，还有忍耐啊，能够陪伴呢这位姊妹。那给她建议，实际的建议就是李医师给的啊，一定去看这个中医的眼科。因为
他现在这个眼睛出问题，眼科会比较针对他实际的状况，给他最好的一个诊断。那另外就是他之前照的那个瑞士巴德尔仪器，那既然照了这个结果出来不是太好，所以建议就不要再试了。即或对方是姊妹啊，可能那位姊妹也是基于爱心啊，想让他试试，但是就告诉他第一次照了之后结果差点就看不见啊，虽然现在又恢复了，但是那个我们真的就觉得有一点啊不太靠谱啦，所以就建议他不要再去照了，然后去看中医的眼科，好不好？
好的好的好的。
对，那因为姊妹我们还有一位啊姊妹在线上，所以我们就想把握时间跟那位姊妹连线，问问她的状况。我们就先跟您谈到这里 好吗？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李医师，谢谢文慧老师。
嗯，好，
谢谢，
跟神纪念赐福你们。
好，
再见。
祝福你，
再见，
再见。
每个月第一周星期四早上9:30到11:00，李医师问诊专线1322-9966-322，请记得哦，准时挂号。
我是李医师，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似一天。
喂。
哎，你好。
哎，李医师在线啦。那刘姊妹您在线吗？
李医师好，我在。
刘姊妹你好。
李医师，我想请问一下，
嗯，
就是我现在吃这个叫逍遥散，加味逍遥散，然后吃过大概有一个月，这两天是突然性那个心里头痛，肚子胀，然后我这两天就是、对。对，心里头有一种刺痛，然后呢，我这两天已经把药停了，停了大概有两天，两三天了。
嗯，那停了以后还有没有那个心头痛，或者是你说肚子，你说肚子也不舒服吗？肚子胀还是？
对，肚子胀。
现在有吗？停了药这几天有吗？
嗯，停了药这两天稍微好一点，就是说没吃嘛，他就是。心里还有一点痛的，就是肚子也是有一点点。
嗯，那是什么？你说你吃这个逍遥散吃了一个月是吗？
对，差不多一个月。我想是
差不多一个月
过量了。
你吃好多吗？
嗯，他是一天吃三次，一次是4克。
那你都是按照说明的那个量来吃的是吗？
对，开头一下大概我吃过了、多了。开头一下大概吃多了，
应该也不，这个应该也问题不大，这个药就算吃多了一点也不会说会有什么副作用啊这一些。但是你说这个心头痛，心头痛或者是胃肚子胀，这些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嗯，就是最近几天，最近几天、
就是吃这个药吃了一个月了、差不多一个月，但是这几天就开始有不舒服是吗？
对，就是我想是不是我这个抑郁方面还是导致这方面。
老实说我觉得跟这个跟情绪的关系还是比较大，跟比这个药的关系还是比一般来讲呢如果是有什么过敏啊什么不好的反应，一般就是开始吃很快就会有这个反应了。如果你吃了大概差不多一个月，这几天才开始有点不舒服，还有停了药以后其实还是有时候有这个痛啊腹胀啊还是有这样的感觉，我就觉得跟这个药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我也感觉如果这样你说心头疼胃就是肚子胀，我觉得还是跟肠胃的关系比较密切，所以我觉得你可能就是饮食方面要调整一下，就特别吃一些，不要吃那些什么刺激的东西。虽然你说是心头疼，但很多时候我们说心头疼啊，其实跟我们的胃关系还是比较大的。
嗯，毕竟五脏六腑他们隔得都很相近的，
对，
有时候也会互相影响。对不对？
对，
对，
所以我就觉得可能要从，我觉得你这个逍遥散，你可以先停一停，就不要加重胃肠的负担，就是不要 再先暂时停一停。但我估计我想哈，应该跟这个药不没有关系，就是不是它引起的，可能是不是可能有时候吃了一些不容易消化的东西啊，或者一些刺激的东西啊，所以有这样的反应。但是你停一停是对的，就是有这样的不舒服就不要再吃其他的这些，就让胃肠好好休息一下。
嗯，好的，谢谢医师，谢谢
啊。你也可以就是喝点姜水，会不会舒服一些？你可以试一试。
嗯，
就是用生姜，就是轻轻一就小小的，不要说煮得很辣，就是泡开水或者煮一煮，煮开水来喝，就喝一些姜水。你喜欢的话放一点糖也可以，不要太甜了，就稍稍放就调味一下也可以，这样你看胃会不会舒服一些。
嗯，好的，谢谢谢谢李医师。
好好，不用不用不用。好，那有什么情况你可以再跟我们说。
好的，谢谢。我真的想起来，大概我这个心痛就是在很多年前那个热伤了一次，大概是这样的。
嗯，
伤了一次啊？
伤了一次就是伤，好像伤了肝那一方面，伤了半年，它都不能就是说里边都很烫很热的那一种，那个肝一起半年都没好，是这样。我真的想起来，
嗯，
那是怎么伤的了？
我是在那个工作里边，那个厂里头没有电风扇，就是太热了，那样伤的。
嗯
嗯
嗯，可能闷着了是吧？太热的话，
对对，
嗯嗯。那暂时我就觉得你暂时停一停，但如果但是我估计哈，跟还不是那个药引起的，但你可能就是要注意饮食，就看消化的情况好了，才再吃，应该可以的。但先让肠胃的问题解决了，才说哈。
好的，谢谢谢谢李医师，谢谢青田老师。
嗯，
不客气不客气。
谢谢你们。
那我们再继续跟进您的情况啦。所以李医师给的建议就是先停药，先不吃一段时间，调理，等你这个肠胃啊还有这个心肝这边的问题疏解了以后，哎，你觉得轻松了一点啦，肠胃也好转啦，之后再继续的吃这个药。那也像李医师刚刚说的，就是按照他的那个说明的剂量分量，也不要吃多了，就按照他的那个分量吃。然后如果再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您再告诉我们，您发短信告诉我们，好不好？
好的好的。
嗯，
李医师再见，新天老师。
好，刘姊妹再见。
主耶稣是我的平安，风浪中你掌管，你与我同在。哦，主耶稣是我的盼望，生命中的光，你永不离开。你是磐石，你是我救赎，你是我
或许你正在经历许多艰难，但是我们所信靠的神，他就是你的藏身之处，他必保佑你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环绕你。
像世界给的，我心里不空。 救赎，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将我隐藏在你翅膀荫下，我要全心来敬拜你，我主耶稣，我要全心来敬拜你。
下午的6:38，正在为您播送的节目呢，是无限飞行号来自于良友电台制作的一档节目。星期六、星期天、周末的6:00到7:00，整整1小时。对了，星期六呢就有新田，星期天呢文慧就来凑热闹。那么星期天呢，大家非常喜欢的李医师也在线啊。那么我们要说说7月份。李医师在线的时间了、
就是7月3号的星期四早上的9:30到11:00、
对了，
那到时候呢还会有科普的时间、那我也跟大伙儿呢说这个科普的一个问题，然后呢先提出来，如果呢你对这方面呢有疑问的话，或者是你提前想要知道李医师怎么解答的话呢、也可以告诉我们。那这个七月呢我们会关注一下呢出汗的问题，夏日出汗的问题、
是好，所以有这方面的问题呢赶快呢写下来，怕您忘了啊、然后呢可以先电邮短信给新田、
是的，
也可以当天呢打电话来，不过当天打电话有一个危险，就是你不一定能够排得上号，对不对？
没错，
因为我们之前可能已经有人呢预约了。那记住了，是7月3号星期四早上9:30到11:00。那么热线号码是多少呢？
1322-9966-322。
哎，既然我们要大家呢可以呢早一点呢跟我们联系，好做安排，那我们就要说一说我们的短信号码了。
1322-9966-022。
对了，
是不是很相像呢？
对，就是一个022一个322啊。那022呢这个短信号码前面一定要注明无限，不然的话你的短信呢就是
可能飞到了别的节目了。
对，不是石沉大海，而是真沉大海，那个绣花针的针、真的找不到了。然后电邮呢，
电邮是无限的汉语拼音 A 圈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婆婆加妈妈，叮咛加嘱咐，
一点科普，
一些补充，
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
健康马起来。
如果呢你有听早上呢星期一到星期五的线上今天，那么星期五呢你会听到了新田跟文慧呢在讲荔枝的问题，因为夏天嘛、荔枝又来了，我们 哇好喜欢吃荔枝，对不对？
是，
但是哎，前一些日子呢在内地就有一单新闻呢，哇，让大家对荔枝呢好多的讨论，就是有个女孩她一口气吃了10几颗荔枝，
10几颗很少啊，
她就昏迷了，然后呢就送到那个急诊处，进了 ICU、他呢就血糖过低、然后大家就想荔枝不是很甜的吗？
对呀、
竟然会血糖过低，
是不是他本来就血糖
低、没有，那其实呢、这个如果大家想知道怎么回事、请回去听星期五到我们电台网站去找、这个星期五就是前天播出的
线上今天，
我们会告诉大家呢什么原因。好，那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认识血糖或者说低血糖、是什么事情呢？怎么样才会造成低血糖呢？
我们很多时候呢都讲高吧，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
对，因为高血糖就想到糖尿病、是很严重的疾病嘛。那说起血糖呢，当然我们想到的就是高血糖啦、
是的，
那引起的糖尿病。可是呢，你有没有这样的状况？突然头晕，仿佛呢天旋地转，不明原因呢就出虚汗。就是突然之间也不热哦、但是就流汗了，然后心跳呢蹦蹦蹦蹦蹦蹦蹦，莫名的加快，然后呢浑身突然之间好像就是被抽干了力气一样，一点力都没有，眼前呢突然发黑，上班地铁上啊，上厕所啊，随时随地 哇，可能这些症状就出现了。
嗯，有哎，文慧老师，我真的试过，是的，我真的试过。所以呢，有这个统计说啊，如果高血压的危险呢是以年来计算的话呢，这个低血糖的危险呢则是以秒来计算，而且严重的时候还会马上呢危及到你的生命安全。
对啊，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一单新闻里头，那个女孩她就
马上晕厥，
对，然后送到医院还要进了 ICU 呢，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来看看呢、其实不同年龄低血糖的表现是不同的啊。那首先我们来谈 baby我们的宝宝们，
小婴儿，
对了，婴幼儿以及呢这个低龄的儿童，那例如他不好好喝奶啦，容易哭闹啊，面色苍白啊，而且你一摸他，他全身都在出汗哦，注意力也不集中，然后呢他容易做噩梦，还容易呢受惊，而且呢还尿床，那你可能就要想他是不是低血糖啦。
是，那成年人呢也是文慧老师刚刚有说到的一些症状啊，表现为呢有饥饿感，心慌，手抖，或者是出虚汗，四肢无力等等呢，这些是最明显的表现。
刚才呢新田说他有这个情况，其实呢我也有，但我还不到这个什么眼前一黑要晕倒，但是譬如说心慌啊，手抖啊，出虚汗啊，四肢无力啊，我也曾经经历过。来到老年人啊，老年人呢就是没什么多的特别明显的症状，部分表现是神经精神症状了，譬如说他的言语行为反常，还有偏瘫，就突然一边瘫痪了，然后呢意识障碍，这个意识不清了，而且渴睡甚至昏迷，所以老年人可能没有什么症状，但他一有症状就很危险，
就很危险了。
对，好了，那我们就来说说嘛，这个低血糖，其实人体内呢，降低血糖的激素只有一种，就是胰岛素而升高血糖的激素有很多，所以很容易高血糖，对不对？
是，
包括胰高血糖素啦，生长激素啦，性激素啦，糖皮质激素啦，肾上腺素，还有去甲肾上腺素，所以我们常常听到就是高血糖，忽略了低血糖。那一旦呢发生低血糖呢，人体为了保护重要器官的运转，就会本能的动员升糖激素去对付胰岛素。但是升糖激素呢，除了升高血糖，还有升高血压、收缩血管的作用，于是就会导致什么呢？心脑缺氧，进而呢就诱发了心肌梗死、脑中风这些很严重的疾病啊。
是，你没想到吧，这个升糖啊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脑袋，还会影响到心肌梗塞的问题。
那是因为你低血糖，所以升糖激素就要马上工作了，
是，
然后就去对抗我们的胰岛素，所以呢就产生了这些问题，对不对？
是。
那其实有一项呢来自于美国糖尿病协会，他们在2020年的科学年会上有一项的报告，每年发生五次以上低血糖的患者，发生心血管事件的风险高了多少呢？
61%啊，而且呢频发，也就是说超过五次或以上的呢，就是这个低血糖患者的心律失常、脑血管意外和心肌梗死的风险分别是增加了65%、38%和43%。这个你不要管它增加了多少，反正就是
很危险的，
对，逐步的增加，
对，都超过五成，我就觉得好危险。
对的，
所以呢下次在低血糖的时候呢，请你记住是什么日子什么时间。那如果你一年超过五次，我真的觉得你要好好的看看你你的
要复查，
对，还有你的作息你的这个饮食习惯。那我们来说说呢低血糖它有七个高发时刻啊，请您记住了。引起低血糖的原因有很多，每次发生低血糖的时间和反应呢也可能不一样。第一个高发时期就是长时间没有吃东西，或者是呢因为减肥或者其他原因呢、你吃太少了，进食量过少，进食量过少呢吸收或者是你吃了但是吸收呢有一些的障碍，或者是长期饥饿，又或者是过度的控制饮食，小肠吸收不良，长期拉肚子，都会诱发低血糖。
这个是这个胃进食或者是进食量少啊。
对，
还有一个进餐后呢，也是低血糖的高发时刻哦。这个肠胃功能不好的糖尿病患者呢，由于啊进食后不能够及时的消化吸收，也会引发低血糖。
那文慧就记得呢，我有几次低血糖那种症状发生呢，是在我运动之后。
哦，
因为我运动之前也没有补充饮食或者是一些能量，然后就去做高能量的运动，运动之后就
是、都消耗完毕了。
对，运动之后就发生低血糖了。所以呢，第三个高发时刻就是运动过后或者运动过度。那运动强度过高，时间持续过久，消耗比较多的能量之后，你血液中的葡萄糖水平呢会显著的降低，甚至可能引起低血糖。所以呢，这个就是为什么运动的时候喝一点葡萄糖，有点糖的水或者是有点盐的水是好的。
是，这个是运动过量啦。
嗯，
还有一个呢，如果是饮酒过量呢，也会引发低血糖啊。酒精呢，它可以抑制体内的肝糖原分解为这个葡萄糖的反应，从而呢就导致血糖降低，甚至呢出现低血糖。哎，所以有一个情况呢是会导致很严重，就是你空腹来喝酒。
对，
虽然喝酒呢过量总是不好的，但是空腹喝酒呢，这个有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问题。
对，空腹喝酒其实对胃啊各方面的器官都是不好的，对肝也是非常不好啊。
是的。
再来一个高发时刻呢，就是凌晨的一点到三点。那夜间低血糖呢一般出现呢在这个时间点，就一到三点哈。那么患者呢会感到呢心慌颤抖饥饿，并且呢多汗，你还会做噩梦。而有些患者呢会出现呢第二天呢起床之后呢头疼啊，感觉好像明明睡了很久啊，昨天晚上也很早睡，但是就是没睡好，浑身乏力。如果夜间呢没有症状，低血糖没有被及时发现处理，就有可能会引起什么隐匿性的心脑功能损害，造成严重的后果。
是，哎，那么是不是代表呢我们早睡的话呢还是可能会有效的避免吧？
这里没说，我不敢说，因为医生没讲。最重要的可能就是你应该主要是你可能你之前的吃的东西啊之类的嘛，对不对？跟这个早睡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吧。
这个可能有时间也可以问一下李医师哦。
对啊对啊对，因为青田跟文慧都不是医生，所以呢、我们不敢随便的加以臆测。
是，但是我们可以听一听，然后呢再咨询专业的意见。
对，
好，那再说一个呢，就是滥服保健品，这个要注意哦。因为有的糖尿病患者呢就自行的服用各种各样的保健品，如果呢出现肝肾功能损害等等呢，都会加重胰岛素代谢的障碍，然后呢就在这个体内啊堆积这个胰岛素，导致呢低血糖的发生。
第七个高发时刻呢，就是当你吃一些药的时候，那包括呢胰岛素还有口服降糖药，这些呢多种的药物都可能引起低血糖。例如呢譬如说你刚开始治疗的阶段药物用量过多，又或者是用了药以后呢没有及时调整你的饮食你的运动，那可能就会导致低血糖啦。
刚刚就说了七种的原因呢会诱发低血糖。那这个低血糖呢我们要多多的注意，因为它呢是一个很多变的一个，那么
会化妆会变脸是吗？
哎，它是个急性子哦。可以呢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呢就把我们打垮了，甚至呢危及生命，这是我们一直强调的。那他也很狡猾，常常呢喜欢玩变脸，用病来伪装自己。比方说呢这个冠心病啊，他这个低血糖呢有时会导致到出冷汗啦、面色苍白、心前区不适等等的表现，好像呢是心绞痛发作一样。那这个可能是由于低血糖使到交感神经兴奋，促进了去甲肾上腺素等物质的释放，诱发类似心绞痛的症状。其实不一定是心脏病的问题，是低血糖在作怪。
对，那第二个呢，它可能呢伪装为精神病啊，因为低血糖呢还会表现出一些精神的症状，譬如说呢脾气性格大变啦，举止异常等等，这是由于呢这个脑细胞呢它所需要的能量呢几乎完全来自于呢血液当中的葡萄糖，而当血糖浓度过低的时候，这个脑功能呢当然就受影响了，会混乱，严重的时候呢就会形成类似精神疾病的症状，那一定要注意它不是精神出问题，它是低血糖。
再有一个呢，它会伪装成为脑血管病，如果在不同的程度的意识障碍、肢体无力、言语不清、肢体偏瘫等等呢，也可以表现为呢类似是癫痫发作的时候双眼上翻、肢体抽搐等等的症状。这个不一定是脑血管疾病哦，有可能呢也是低血糖，你又来了。
是。那如果真的我们在家里自己要关注自己是不是低血糖呢，特别你听了今天跟文慧说的，你发现自己常常会有这些的状况，是不是真的低血糖呢？现在好像是有一种的，怎么说呢，
机器家用的，
对，家用的啊，那种的测量器是可以帮助你呢测你的血糖，不然的话一般来讲可能你就要到医院啊。
是的，
但如果你出现了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些症状呢，那请你呢立刻吃什么呢，15克含糖食物，例如白糖啦、糖块啦、葡萄糖片啦，那这些是最好的。那当然呢，如果你说哎家里没有，其实家里应该都有白糖吧，但如果刚好你是在外边，可以赶快去买饼干，或者是吃一些甜品，或者是含糖的饮料，稀饭粥也可以。好了，15分钟之后，如果可以的话，家里有那个测量器，你测一测血糖。那如果你是在外面，或者是你们家没有，你看看症状有没有消失。如果持续的话，可能建议你就是到医院了，对不对？
是是。
因为我呢，我是眼睛看不见的，我要是一个让你帮助别人的人，所以呢，我也听这个公众辅导，有些老师他们有打电话啦，我就在里面教教怎么来帮助有需要的人。
您现在想起来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曾经怎么样借着这样的节目来帮助身边的姊妹啊，或者是您的朋友？
帮助的很多哟，感谢主啊，老师啊。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姐妹，
是
她的儿子是那个忧郁症啊，说那个儿子不到处来念书念的，后来不念书，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后来我就跟那个姐妹说，我说我们首先为他的儿子祷告嘛，每一个礼拜一小组聚会都为他的儿子祷告，祷告的应该是大概两个月的时候，他的儿子也慢慢的心里打开，他说要为他的妈妈为他祷告。
你看你看世界，这世界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
好嘞，真的很感恩啊，我就骂那个空中葡萄啦，或那个线上训练啦，那个很多的有能力的也有帮助的，都讲给他听，怎么听我就怎么告诉他，他就怎么做，他的儿子现在完全走得出来了。
感谢主，这个儿子他已经康复了吗？还是他现在
康复了？
哇，感谢神，这是神的医治啊！
是的，是的。
哇，很感动啊，这个故事。那我想呢，上帝也给你有这样的恩赐啊，也。当然也把一颗柔软啊愿意帮助人的心呢放在你的里面，让你呢看见身边的人有需要，您就去帮助，您就为他们守望代祷。好棒哦，曹姊妹
啊，感谢主，荣耀归给主啊。
是，阿妹阿妹。
无限飞行号，珍惜每一次与神与你的相遇。
这世界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
真的觉得呢，我们良友电台是一个大家庭啊。
嗯，
我们有不同的节目，每一个节目的听众群，我们原先设定的听众群是不同的，
嗯，
因为我们想服务呢不同的听众，他们有不同的
需要，嗯，
对，那因此我们欢迎呢，就是您真的可以按着您的需要呢来听节目，
嗯，
那当然呢，你也可以将我们不同的节目呢，就是宣传，哎，分享给那些可能可以按着他的需要给他的听众，例如呢，哎，空中辅导很好，
嗯，
那
是
线上今天很好，
是的，
但我们无线飞行号也很好，
没错啊，而且呢，如果你身边有人是关心健康问题的，那就可以推荐我们无线飞行号，
对，因为我们有健康码起来，我们有离世，但最重要不要忘记，如果你身边呢，
嗯，
有残障的朋友，
是
更需要推荐我们的节目给他听，
嗯，我们可以陪伴他，
嗯，好，嗯，谢谢你的收听，无线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文慧，
我是新田，
拜拜。
相信神的应许。